这个题目哈，我们查了一下哈，我们在很久十年前这个讲过哈，十年前，但是呢，我们在三个月前又讲过一次。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感觉说呢，时间不够，大家也感觉说这方面呢很多的需要啊，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题目呢是。要想这个比较详细的哈，比较深入的话呢，一个星期下来差不多啊，一个营会整个啊，这个因为这个方面涉及的很多啊，需要很多的学习。那我们今天呢，也不是泛泛的哈，就再来过一遍，那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大家一起哈，我们进入两个题目。啊，一个就是说到为什么管教儿女的时候，风从念逆起的管教没有用，有没有经历过这个管教完了没有用啊？而且越管呢，他越来劲儿啊，这是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哈、啊。做父母的多少都会遇到的啊，为什么啊？你的经历是什么？当然，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可能开始有一点的交通，然后后面我们会稍微跟大家，有一个总结，然后第二个问题，这两个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到我们一方面要管教，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惹儿女的气，啊，有的做父母的是管教了没有错，但是呢却惹了儿女的气啊，这个又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这两个中间怎么样平衡，对不对？所以有的做父母的一味的讨儿女的喜悦，最后呢是没有惹儿女的气，但是呢管教完全失败啊。有的做父母的确确实实管教了，好像看起来有点果效，但是儿女跟父母之间的交通完全断掉啊，等于是惹了儿女的气啊。这两方面是很不容易的，要平衡起来，对吧？我们做人来讲，我没这个智慧，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盼望一起多有点交通，好不好？那开始的时候，我先抛个小砖，啊，就说到关于这个管教这件事情哈，我们常常遇到一些的困惑，或者说一些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遇到有的弟兄姊妹，就说到你说管教吧，当然圣经上写了，我们当然要管，对吧？但是说但是什么呢？但是我从小也没被管过，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哎，你们看过我好不好？我从小都没，家长都没管过，真的几乎没有管过我的。有的人还很夸口，对吧？说我从小长大没人管过我的，你看我现在不照样信主了吗？你看我现在还不照样侍奉吗？有没有遇见这样的情形或者这样的思想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觉哈。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凡是自己认为自己特别好的人呢，是挺很麻，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人。自我感觉很好的人，你们在工作里面、生活里遇见的自我感觉非常好的人，这样是非常好交通的人呢，还是很不好沟通的人？所以，其实一个人哈，从小没有被管教过，在他的生命中不是说百分之百，很多时候有一种的词儿，大家有没有中文呢？管它叫做自恋型的，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叫自恋什么人格障碍。你知道自恋到一个地步和其他的人几乎没有办法沟通。实在说来呢，一个没有经过管教过的哈人，常常会落在这样的一种光景而不自知。其实来讲，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情形。我们没有一个人盼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进到教会里面或者进到社会里面，他是一个对自己没有认识的一个人，完全是自恋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种光景。其实父母 我不是说都智慧，我觉得做父母，我们也做过父母，我们觉得我们非常的这个不智慧，很多时候非常的愚昧。但是我们感觉，如果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我们学习去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觉得至少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越管教，我们越知道自己是没有智慧的人。当我们去碰到儿女生命中一些非常敏感的地方的时候，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也知道说，其实他们很不完美。我觉得这个在他们整个的人生的道路上，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正面的。如果一个人长大哈，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非常的完美，谁也不能说，谁也不能碰，其实来讲，这个人基本就毁掉了。至少在神的这个见证上是毁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我们没有一个人盼望我们的孩子将来被带到社会里或带到教会里面，他们在见证上是无份无关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自我着迷可以承担见证的责任。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盼望哈，如果我们自己叫我们叫做什么，这叫什么什么来着？叫原生家庭。有人强调说，这原生家庭就这样，对吧？如果是原生家庭的话，今天在基督里头怎么样？旧事已过。我盼望我们所有从前我们以为的好的、坏的原生家庭，今天因为信主耶稣的缘故，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好，所以这件事上，我们盼望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原生家庭是不好的，因为我原生家庭又不是不管教，是都是往死里打的，啊，有的人啊，家庭长大是这么长大出来的，啊，那我今天养孩子，我绝不能够再管教他，弟兄姊妹，这个也是错误的观念，对不对？所以这方面，我盼望我们无论你的所谓的原生家庭，你原来你所受的父母对你的是管教，或者纵容，或者是怎样，把它都摆在基督之外。今天我们已经信主，我们今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主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今天从头学啊，不是因着我的父母怎样我就怎样，不是因着他们怎样我就反过来怎样。旧事已过，这是头一件事，盼望我们能有这样的提醒。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遇到有的这个父母，他们说他们的孩子是天使宝宝，你没有，人家有。我给大家做见证，为什么？因为我们曾经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后来他们年纪大的时候，他们非常诚恳地跟我讲，说弟兄，关于管教这些事，你要好好的讲。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就讲他们家的故事，他们家两个孩子在人的眼中，在他自己的眼中都是天使宝宝，没有惹过任何的事情，都是上常春藤的学校。你知道，在美国哈，能够上常春藤的学校不容易的，两个孩子统统都上常春藤的学校，而且呢，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主日学都是举手的，薄饼聚会祷告的，然后在聚会中司琴服侍。请问，如果你的孩子今天是这样的光景，你觉得是不是天使宝宝？太 perfect，对不对？那真的是在人面前觉得面子给足了，对不对？这孩子太棒了，对不对？这孩子不仅说上常春藤的学校学业好，他还侍奉，他还薄饼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的孩子，你做父母的腰杆都挺得，对不对？觉得挺得起来，对不对？脸面很光芒，对不对？弟兄姊妹，这对弟兄姊妹就后来他们年纪大的时候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他们不认识一件事，原来管教的目的不是让他做天使宝宝，因为等到他们上完大学以后，他们发现一件很难过、很难过的事情， 树林上他们淋交通。他们两个非常的孝敬，对父母绝对孝敬。你从世人来讲，他们是 perfect， 真的是天使宝宝。但是他就告诉我一件事，说这个天使宝宝是堕落的天使。他可能非常的智慧，他可能非常的对吧好，但是他不关心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一个光明的天使，请问他智慧不智慧？有没有能力？在人眼中各方面都是 perfect， 但是他是个堕落的天使。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你以为养孩子就是为了让孩子将来在人的眼中，在你自己眼中成为一个天使宝宝，弟兄姊妹，我们完全失去管教的目的。换句话说，很多时候你看到孩子这种光景，你觉得他就不需要管教了，我们错了。所以管教哈，不是让孩子成为天使宝宝。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的孩子都上这个德国最好的这个理工学院，对吧？都上最好的大学，然后他们将来找最好的工作，进入最好的家庭，什么都是最好的，在教会中还有服侍，是不是就可以了呢？管教的目的不是这个。所以这件事情，盼望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观念上的一个认识。如果我们觉得管教的目的就是在别人的眼中，我们做父母的很光鲜，很有这个脸面，弟兄姊妹，这是错的。管教的目的是让神得着器皿，对不对？哦，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孩子将来他不能够在神的见证上成为承接主见证的器皿，那我们至少我们管教的方向是错的。好，这个我想是盼望我们第二点，一起来提醒的哈。第三点呢，就是在这个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在聚会中服侍的里面，遇到的第三个很大的难处，就是说主的话没问题。主的话永远安定在天，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只是我的孩子 too special， 我的孩子怎么样，太特殊了。遇到过这样的想法吗？这主的道没问题，我们从来不会怀疑主的道，对不对？但问题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啊，你对吧，你不能照着啊，你学过功课，你也学过功课，你就照你的来要求我，那哪行啊，对不对？我的孩子跟你孩子一样吗？不一样。所以我的孩子太特殊了，所以我的孩子因为特殊到一个地步，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根本没有办法在主的这句话的这个线子里面超越主的话。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没有可能任何一个孩子他特殊到一个地步，他是可以不被管教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做父母来讲有的时候很不容易，因为对于做父母来讲，我们看我们的孩子，真的我跟你讲，怎么看怎么可爱。我不知道，你也可能你觉得你孩子身上的毛病很多，反正很多时候看孩子就看的就跟看别的孩子不一样。我看欧阳的孩子整天哭，你看这，哎，都这么大了还哭，你看这博允就哭。我跟你讲，我的孩子那家伙乖的，对不对？所以，那我的孩子难处，我看得见吗？我看不见，对不对？我光看见他孩子难处了，所以看见别人的孩子就是难处，看我自己的孩子呢，难处呢，那个难处都是有道理的。难处都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在我们的面对做父母来说到管教的时候，这是一座大山。我说先别讲那个，我说我们有时候一下子进到那个具体的就是技术层面啊， 我们该怎么样做，怎么做。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孩子在家庭里面没有经过很好的管教是观念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好吧，我开个小头，抛个小砖，然后呢，我们交通一点时间，然后我们把这一个头一个，就是关于为什么管教不成功，为什么在管教上遇见很多的失败，在这件事上我们再稍微的拎一下，然后我们进入第二个讨论。好，我们时间有限啊，我们盼望先讨论10分钟、15分钟，好吧？然后我们有一点时间把它拎一下，然后因为今天我们还受戒，所以我们不能拖太晚。我们还有第二个问题，好吧？我想大家做父母的，你一定都有这个经历啊，有很多的成功，很多失败，你就讲一点，好不好？你有感动，你先讲一点，然后这样我们稍微谈一下，
好吧？好，看看哪位弟兄姊妹要先交通，就把这个麦克风传过去。
那个不做那个父母的弟兄，对不起，提前发言了啊。没有儿女的弟兄提前发言 ，sorry。那个是我其实也不是很理解，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可能孩子跟父母，都是可能是主给的一个课题吧，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功课，孩子可能有孩子的功课。另外就是说，我不认为，可能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本意来去替孩子去做一个决定或者去做一个判断，但我并不觉得这个可能是孩子想要的。我经常可能会说一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特别想吃一个苹果，但是我父母非要塞给我一个梨，就感觉我好难受啊。所以我不是不说我父母不爱我，父母也是爱我的，他给我一个梨，对吧？但是其实梨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明明想要一个苹果，但是这可能就是造成的一些误会或者是一些分歧的东西在那儿，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理解。然后那个这篇文章里边那个第四那个父母必须维持同心合意，这个在我觉得在教会里边是比较对的，但是在生活里边我觉得其实给儿女显示一个不一样的意见也是可以去让他去思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这个思考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给儿女的一个启示的一个东西。我没有，我是在教会里是同心的，但是说我说在生活的一些小事上有一些分歧，我说也是正常的，啊 ，OK。
进入婚姻就好了。
完。
传一下，如果要讲就讲，不讲就别讲了。
你来先讲。
你讲。
那我就讲一下，对，就是，我觉得今天这堂课特别好。就是让我们常常的真的是回到主里学习这个教育儿女的。我们虽然教育儿女没有那么失败也没有成功，但是我觉得靠主的智慧一点一点带领我们会走向那个就是跟着主的脚步。我觉得很感谢主。弟兄说的那个就是父母同心合意，我觉得这个是要同心的。就是通过我们家庭来说吧，我就觉得我跟保罗有时候不分心的时候，就是俩人不同心的时候，孩子们钻空子钻得挺快的。然后就是同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孩子们觉得这是给他一个正确的道路。OK， 爸妈这个是一心的，然后他们也没有空子可钻，但是呢他们也觉得这是正确的，反正就是这个道路上好像是很好的。我觉得这叫同心教育孩子，要同心。我觉得俩人父母夫妻俩配合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我要说孩子们什么，以前我老公说哎你别管，那孩子们钻空子钻得特别快啊。如果我后来我叫他，我说你得跟我合一一心，哎发现这个首先我这块心情就舒畅很多，然后呢孩子们这块就觉得哎爸妈就是同心，肯定我这块也是就是觉得反正就是弄下来这个事情以后是很喜乐的，没有那个就是很大的搅扰。要不然不同心的话就是鸡飞狗跳了这一会儿。哦，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做就是为教育儿女这个分别为圣，这个我觉得 怎么带领儿女。我觉得以前我夫妻俩吧，有时候在孩子面前常常的，不管是工作上也好啊，就是有分歧啊争吵，我觉得这个是做的不是很好，常常的在孩子们面前，就是我觉得后来发现孩子们在我们面前也有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夫妻俩失败的地方。我觉得通过今天就是神让我提醒一个，忍耐，就包括我们昨天出去，因为热嘛，买个电风扇，我们买了一天没买着，我闺女从中也是生很大的气，但是呢，我们俩就也没争吵，就是真的是在组里学那个忍耐。最后我觉得，哎呀，天儿也很热，后来呢，发现这个结果特别好，我闺女喜乐，我们也乐得不行。就是我觉得真的像以前似的，就是没有说忍耐啊，不在组里啊，那可能这事儿就大了去了。我就觉得昨天特别的感恩，就是这块就是第一节，真是靠着神带领我们有这个智慧。你说小的吧还小，大的吧已经大了，青春期，但是这个让我们父母学习真的回到主里的那个智慧带领我们，这没有主的话，那真的这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有主的话，我觉得靠着主真的是能过上一个得胜的生活。我就对这个教育儿女靠着主我有信心啊，我觉得特别感谢主。
我就是觉得这个管教儿女啊，怎么管教，管教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跟妈妈妈妈呢就是唠叨，然后让我说你要跟他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我说你能跟他说一句话就行了，你一句话没说完人家关上门进屋了，他根本就没法听你的，是吧？所以你用言语上这个，你说你这个那个，你哎呀，你就是一句话他不反驳你，他能不吱声，这已经成功了，我觉得真的。那妈妈说你要这么说那么说那么说，那说了半小时，我说你这半小时啊你都跟我说了，你跟孩子一句话都听不进去，你刚说半句人家关上门进屋了，根本不听你啰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来硬的，软的呢我觉得也比较难，就可能你说多了也没有用，你就是两个人说了，你跟孩子根本说不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处啊。再有你说重了呢，那跟你这火上来了，是吧？说轻了呢，你觉得这个隔靴搔痒，就是感觉没力度，是吧？所以这个真的是好难呐。但是我觉得我们家这个教育子女目前来讲还没有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们有任何事儿都跟父母说，我觉得起码目前为止没有失败。我不希望孩子成为一个演员，在我们面前一套，在外面一套，是吧？等他长大了，不受你父母约束了，成年了，出去了，你管不到他了，什么都做，太多这种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在我们面前真实，这很重要。再有呢，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些毛病，我们从小就讲斗争，是吧？要奋斗，要怎么样，然后要树立远大志向，这不也讲了吗？那我觉得我们其实从那个中国，我们作为父母呢身上有太多太多的毛病，我们从小就是看着父母吵架打仗过来的。我从小我就记得我小时候被送到农村，我8岁上学才被领回去，但是我记得几次父母来看我呢，有一次我爸爸来看我满脸是血，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才发现他俩打架打起来，然后一砖头把我爸头给开了，就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身上有太多这种暴力的因素啊，至于说我们言语上我们行动上也有很多，这个东西我们去不掉，那我们就不能要求你的孩子那么温柔，是吧？因为我们自己就不温柔，我们说话就像吵架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从父母从孩子身上能看着我们自己的影子，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如果你苛求儿女的话，不如回头看看自己做得怎么样。我觉得父母 孩子身上的很多毛病缺点都是折射我们自己身上的，哎，所以有的时候一想呢也就能忍了。嗯，先改变自己吧。嗯，大概就是，嗯，
就是第一二，就是那个要教儿女会拣选，这里我有一个问题。他说父母常常就是给孩子拣选的机会，然后自己拣选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他要是喜欢的东西，我明眼看着就是对他有没有益处的，我应该怎么做呢？然后或者说，嗯，当拣选的时候，嗯，跟主的旨意有冲突的时候，我也要让他自己去拣选，然后就是怎么样，在什么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你喜欢，你去尝试，然后到什么程度就要制止，或者是让他告诉他怎么对怎么错，还是说让他真的就是碰到头破血流了，然后再教他，就是这个度怎么掌握，然后怎么样去，嗯，帮助他。
实际难题。
哎呀，这个。对，刚才没说到这个我也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我听到一个看到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俩人吃面，然后妈妈说你拿个小碗把面拨到这小碗里面，孩子说不，我就直接吃，啊不，我要吃面，然后妈妈说你要点这个点那个点那个，孩子说我要吃面，然后妈妈说你这大热的天吃点凉的，孩子说我要吃面。就是孩子一直在就说我就这样吃面，然后面好不容易上来了，说你拿个小碗晾到这里面，然后你吃小碗里面凉，然后说不，我就直接吃，然后他又说这样吃那样吃，说我不，我就直接吃。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就是作为母亲啊，我们中国的母亲就是这样，真的是好强迫啊，就是你非要让孩子这样做。从我的角度来讲，我都受不了，我也受不了父母这样，我就希望呢，就说你在这些非原则上的问题上真的让孩子自己去做主，对吧？你让孩子想吃面就吃面嘛，是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有一些原则上的问题是不能让步的，但是呢我们态度要坚决，但是在沟通上我们要讲一些技巧，要说服，尽量的说服。但是有的时候就那种在擦边球的那种是比较难的，我觉得啊。但是这种呢，就是我觉得主看我们的心，我们也看孩子的心。如果孩子不是出于那种坏心，或者对他这种心智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的话，可以让他尝试，但是为他祷告，你这样靠主的力量能把他拉回来，是吧？那比如说吸毒这个事儿，你肯定是不能尝试的，对不对？但是有些比如说在别人家过夜呀，或者什么这种，我觉得尽量还是避免，我们不希望。但是就是要通过祷告，然后把这个把他想法转变过来会比较好一点，我自己的一点心得啊。
我想我觉得读这个材料哈，我们不是讲这个方法，好，就是应该这样讲话，应该那样子讲话。好，我觉得在这里呢，哈，我觉得首先看见哈，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在神面前，像在资料上所说，要有个受托的感觉，就是在儿女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好，所以我们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觉，好，我们的办法，好，来跟孩子们，好，而是我们里面真的主把儿女托付给我们。至少他们有一个人生的阶段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所以在儿女的这个管教上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好，那像刚刚姊妹问的问题，我们不是说辖制他哈，做这个吃这个吃那个，不是这个问题，好，而是呢哈，你要做选择，你要教他，你不能说你没有教他你就让他自己做选择。那有的孩子他有钱了他就做善财童子，这不可以的，你要教他怎么样管理钱财。好，还有像穿衣服。好，那我那个时候我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讲到教会好要穿合适的衣服，但是孩子们呢好总是有时候会有自己的，有时候受同学的影响或者什么，在不同的时代他们会有他们的盼望和意愿。好，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到主面前去祷告，好好的祷告，主会教我们的，因为主有话， 好，比如说我们到教会里来，好，我们凡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呢，你穿这样的衣服，你来教会能不能荣耀神呢？好，这个呢，你要把这个认识，把主的话给他，就照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帮助他们。好，那教他们做选择的时候，那就我自己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学习，就孩子要穿衣服的事情。那么我觉得真的要给孩子有选择，但是要教他怎么选，所以呢就把衣服分成三部分，一个在家里穿的，一个去学校穿的，一个是去教会穿的。然后呢就在这当中选择，那么他选了以后呢，你一定说 OK 的。好，那这样子呢他就得到一个鼓励，而且他在选择上他就有一个学习。好，那我想就是说，我们做父母，既然神托付给我们，好，我们刚刚讲的不是说他在学术上多有成就，他将来在工作上在家庭里面怎么样，好，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好，他其实拥有这样这一切真正的幸福在于，好，他好在神面前他有他怎么讲呢，他能够显出那个见证的力量。好，就好像箴言31章，好，那里第一节他就说，利木依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所以他的母亲呢对孩子是有见证有生命的影响力，所以呢这利木依勒他就有一个言语。好，他的话，他做王表示就是说他也有一个权柄，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是世上那个君王的权柄，而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生命的权柄。好，那在而且呢这个生命的能力和这个权柄在孩子们身上是有影响力的。换句话说，就是神把儿女交给我们，好，那我们在儿女面前要显出的那个见证，要显出那个生命的能力，好，那是对他们有影响的。好，那我觉得就是刚刚也讲说为什么惹儿女的气，因为你有双重标准。好，那么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怎么说呢，哦，就是说像有一个孩子哈，这真的发生在逐日学里面，不是在这边。好，那么他就说，哎呀，我妈妈就告诉我，就是说不要一直看手机。好，可是呢我每次放学回家我妈妈都看手机，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我是在看怎么样教养儿女，好，然后呢能够帮助你。可是呢那个孩子就跟我讲，他说那是骗人的，我不知道我妈妈在看什么，她绝对不是看怎么样教养儿女。所以呢你这个就是说对自己是一个标准，对孩子的要求又是另外一个标准，所以呢这个呢你就失去你在跟他讲很多事情的时候，好，那他就对你失去那个信任和尊重，所以很自然而然的你跟他讲你管教他就没有用。好，这是一个情形。还有父母必须要同心合意，好像这材料上讲，牺牲就是说为着神的缘故牺牲自己的自由，建立一个严格的道德标准，不能父亲有一个看法母亲有另有一个看法。我对这个话语的理解就是说，父母可能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不同的看法是可以沟通的，但是你在孩子面前如果是牵涉到道德的问题，那有个父亲说没关系，你这个年龄你随便交男朋友没关系，那妈妈说不可以，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同心合意，一定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好，这个是其实这个同心合意很重要。好，弟兄以后进入家庭一定要跟妻子同心合意。好，有些事情你们可以底下有一些的交通，但是不要在孩子面前吵，不然的话他可能对你失去尊重，对父亲失去尊重，或者呢就对母亲失去尊重。好，这个呢好，你就苦头就是自己吃。好，而且你不能成全你的儿女。还有呢，我觉得真的就是呢过分的用权柄。好，我觉得最常见的像现在大部分弟兄姊妹家里都有两个孩子。好，我们以前碰到一家五个孩子。好，这个四个女儿一个男孩。那老大是姐姐。那个父母呢就他就一个观念，大的一定要让小的。所以呢有一次呢就是说他们我们一起去郊游，然后呢就发糖嘛。 好，然后每人一颗糖，结果呢妹妹呢一下子就把糖嚼嚼嚼就吞进去了，然后她还要，那就没有了嘛。然后那个妈妈就叫姐姐，大姐姐说你把它吐出来给妹妹。好，就那个姐姐很难过很生气啊，但是呢你就说她那个时候也都不是很大的年龄，所以只好吐出来给妹妹吃啊。好，结果这个呢你知道这就是过分的用权柄。好，什么叫大的让小的，其实你讲大的让小的这是要爱，你说大的你姐姐要爱弟弟妹妹，同时呢也要妹妹弟弟也要听姐姐的。好，其实这个顺服也是一个爱，好，是一个尊重。好，不然的话像很不好意思啊，就像我们儿子前段时间告诉我，因为他在这边念书嘛，好，一直在西方，好不容易在美国或在德国，他说出他的一个感想，他说现在很多的孩子哈就不会尊重老师，主日学老师或者学校的老师不会尊重。好，他说呢他自己至少他自己从小有一个底线，他尊重主日学老师，好，他尊重学校的老师，他不一定同意他，但是呢他有一个尊重的态度。好，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需要我们帮助孩子需要建立他们的，有真的就是好，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我们可以要学习的。好，我觉得就像材料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分别为圣，我就想他为什么要把第一个分别为圣放在这里。好，我记得就是我真的盼望每一个做父亲做母亲的，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主，无论你的孩子年龄多大多小，你问主，主啊，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母亲，好，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父亲，主一定会教我们的。好，因为呢他要把儿女托付给你啊，就是等于说要把一个见证托付给你啊。好，所以呢我记得那时候反正主就第一个孩子主就跟我说你要圣洁，那我就知道我要做一个圣洁的母亲。后来我就在过程里面我就问主说什么是圣洁，圣的相反就是俗。好，所以什么意思呢，就不是照着世上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儿女，而是我们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儿女。好，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应该这样，我认为应该是那样，但是主的话怎么说呢？好，所以真的我就说我们做父母，我们真的在那个过程里面，这个话主跟你说的话，我发觉好，至少我自己的经历，我发觉很多时候主就用他对你说的这个话，好，在以后的这一段的路程里面，好，这个话一直在影响你，一直在提醒你。比如说你碰到了，好，比如说像那时候孩子要下棋，那么有弟兄主动提供，就是因为重要的周的比赛是礼拜六礼拜天，所以要在外面住就不能聚会，那他礼拜五可能就要去了。好，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也挺心动的。好，那么主就让我就是这个话就听，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 不照着世俗，你要孩子有好的表现，好，那就让他去，而且有弟兄他自愿带他去啊。好，你还是可以来聚会，你还是来服侍啊，但是孩子他就没有了，那孩子你这个松一下，好，但以后他觉得很多的事情他都可以放松了。好，那你会觉得很可惜啊，因为你如果周比赛，你将来上大学你有很好的这个一个条件呢。好，但是呢你这些东西跟神的见证比较起来哪一个重要，真的就像 Eric Liddell 他奥运金牌跟神比起来，并一个主日的聚会比起来哪个重要，对他来讲主日的聚会更重要，换句话说是神更重要。好，所以呢你就看见哈，就是说这个 Eric Liddell 好，当他被主接去的时候，整个英国为他下半旗，没有哪一个奥运选手有这样的一个尊荣。好，那他的见证是在那里说话的。好，所以呢我就说一个我们追求圣洁就是不照着自己的意思，不照着世俗。好，有个妈妈她跟我说啊，就是从小孩子会说谎，长大了以后呢好，他更容易成功，真的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好，这是世界上的话，就是说表示这个孩子聪明。好，那个妈妈真的这样跟我讲，结果呢 好，那么就孩子长大过程，你就看见耍很多小手段，常常在很多的事情上说谎，欺骗到就大人都被骗得一任一任的。好，真的就是说那个结局哈，我其实不多说，那个结局并不好。所以呢，我们不要受这个世俗的这些话语的影响。好，你其实哈，一个人离开了主的话，还有什么智慧呢？这圣经上的话。好，所以我真的求主让我们看见，好，我们真的是一面分别为圣，一面呢就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那主的警戒和教训是什么？好好的读主的话，让主的话跟我们说话。好呀，我就交通这个。
哦，我想提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一上来就讲到为儿女分别为圣，是我一直觉得父母在神面前的这个学习是我们教育孩子的一个最大的前提。就孩子往往是在我们父母的身上，我们父母的言语当中去看到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敬畏的心。就常常我们也一起祷告，就是说我们要敬畏神，要顺服。但我自己在神面前也是看到，我其实我自己也不是一个敬畏和顺服的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神常常借着我们管教儿女来光照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感觉。然后那个受托的那个感觉，之前就是我感觉这个受托的感觉，刚才姊妹讲到，就是我感觉这个感觉在父母的心里之前确实是没那么重的。以前我都没有过这种受托的感觉，就是后面就主慢慢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讲，这个孩子不是你的，这个孩子的见证是神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就会有一种惧怕的心在神面前，就觉得我到时候怎么去跟神交账呢？如果这个孩子如果偏差出去了，没带到神的面前，就感觉在神面前就没法去跟神去讲。就这个可能是做父母的一个很这个受托的这个感觉应该是越来越重的。另外一个就讲夫妻的同心，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那神让我们做父母的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分别为圣的心，那关于父亲和母亲在神面前的这个责任是什么？在对养育孩子这个事情上面，因为我感觉现在大多数的中国家庭哈，就是父亲都是在外工作，然后呢很多的时间可能是在养家糊口方面，这个弟兄们也非常不容易，也经常可能也不在家。那在于养育儿女方面，那是不是所有的重担是在母亲的身上？这是神托给母亲的责任吗？还是说那母亲有时候常常也会软弱，那这个过程中就夫妻应该怎么去同心合意去教养这个孩子？有的时候妈妈管的确实多了，然后有的时候爸爸可能就觉得母亲也很唠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维持，就是保持神怎么来看待我们父母在孩子面前教养的这个责任是什么？我觉得应该神是有定位的。
这个作为儿女，叫做为儿女分别为圣，我觉得应该是不是为儿女分别为圣，因为为神分别而圣。然后才能在这个教育儿女的情的时候，才能够有说话有力量。我是这么认为的。
还有要交通吗？后面还有一两个交通。还有问题。我想因为时间的缘故哈，我们就稍微把这个再过一下。虽然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确确实实在这些方面有过学习，但是我们还是为了聚会中有很多新来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认识，就是管教哈，很多时候你觉着好像很乏力啊，管教有的时候没有果效，很多刚才说了观念上的问题哈， 这个观念上的问题，这个怎么办呢？这个真的要像刚才大家说的，要好好的去在神面前有追求。因为一个人哈，如果觉得自己不追求也可以把儿女管好，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错误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有一个人哈，叫以诺。圣经上说他有一个特点，他生儿养女，然后呢，那个次序是什么？我每次读到那儿，我就发现圣经记的这个次序啊，是生儿养女。我觉得不对，我应该是与神同行，生儿养女，不是，圣经上记载的是生儿养女，与神同行。为什么？因为你不生儿养女，你就不知道与神同行多么宝贵。说实在的，你真的好好的去跟儿女，像刚才说的，你要划清界限，对吧？你要给他怎么样带领，对吧？教他怎么选择，你要真的让他在许多的事上，你觉得让他将来也许神在身上有路可走。我觉着我是一点智慧都没有，像刚才姊妹问的问题，那么作为弟兄姊妹怎么画这个线，我跟德林两个从来没画过这个线，越线了不行，你这个管教太多或者怎样。对我来讲，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作为姊妹那边，她自己一定要与神同行，她要从神那里领受主给她的那个界限，我也要与神同行。像孩子，说实在，对我来讲，说实在的，他们在我身上有一个要求，就是当他们心里痛苦的时候，你是不是 available？ 我觉着有好几次儿子他会试验你的，他跟你讲说：“哎，我现在想跟你说几句话。”我一看时间，11点，晚上11点，我心想，刚才干嘛了，对吧？刚才我这边还有，对吧？我也不是整天忙到那个地步，非得到11点了。但是里面就感觉说，他既然说，我说好，没两句话，他说没事了。所以你知道他在告诉你一个信号，就是说你是不是 available， 就是我有需要的时候，你是不是 available？ 有一次真的是，这个已经到了11点半，他那一天他真的有需要了，他找到我，我跟他谈，我困到一个地步，我后来是，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说他们到我家里说看我睡着了，我说你不用怕，我睡着了，我这样听，因为我这个训练出来了，这个一直讲到半夜3点，因为他里面太多东西要跟我讲。我觉得做父亲的哈不容易，我知道大家各方各面压力很大，问题是在这里。对我来讲，你说啊，你传道人对吧？你天天对吧都 available， 那不一定吧？啊，有的时候第二天讲到呢，啊，这一礼拜我每天都有聚会，我跟你讲，每天我都要讲天道，那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我是觉得是这样，我们对儿女哈，我们要关心他。不是关心他的，我觉得儿女非常的 sensitive， 当你只关心他的学业，他知道你对他并不 care。 如果一个孩子一拿出来分数，对吧，咱们这是一分，这个父母今天就做点好吃的，如果是3分，这家里面乌云密布。我是觉着你要跟儿女之间有好的沟通，刚才我说不惹儿女的气都难，真的很难。因为什么？因为儿女他在他的感知里面，他觉着说你关心的是他的而不是他。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我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要为这个事祷告。有的时候你关心他，他并不高兴，因为你关心他的时候，你是关心到他这个人，你这个人错了，我在你面前我跟你放不过去，我不能让你随便过去，虽然你 的是对的，你做的事情是好的，但你这一个人是错的，我要跟你好好的谈。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所选择的是他的，你觉得好了就没事了，他这个人，我跟你讲，孩子们，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是多么诚实，至少孩子们长大以后，他告诉我说，事实上来讲，他们在我们，特别是因为他知道我在聚会中常常处这个位置，他说为了不让你丢脸的缘故，我只好有很多东西在你面前要表现得好一点。他很过道我，但事实上这是错的，对不对？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在北美，他们统计啊，传道人的孩子真正的在后面就是长到成长以后，能把自己完全摆在见证里面，能够走他父亲所走的道路很少，不是说没有，很少。因为父亲关心的是他的，哎，你今天祷告了，太好了，对不对？你的交通不错啊，分享得很好啊。他的，他上长春藤了，感谢主，对不对？慕尼黑大学，你给爸脸上增添了光荣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其实都暗藏着让儿女跟你之间的沟通完全是一个中间隔断的墙。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这个做父亲，刚才问这个问题哈，父亲到底职责是什么哈？我觉得自己到身边去祷告，儿女到你这里来，他觉得我爸太忙，我爸每次来，我爸特别忙。我爸说：“哎呀，这个给你钱就好了，对不对？你想吃什么？麦当可以，炸鸡可以，吃什么都行。”对吧？你爹有钱，给你。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拿钱最后把儿女推得非常的远。你跟儿女之间是不可逾越的中间隔断的墙。弟兄姊妹，这个虽然儿女表面对你很好，因为到你这儿来什么都可以有嘛。但事实上来讲，他知道你的这一个时间，你的这整个的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分给他的没有，他在我们生命中没有太多的地位，特别是应许他的事情我们都忘了，就算没忘，推一次推两次，我自己经历的时候发现，孩子们其实对父母的要求没那么高，他要求，他说：“哎呀 ，Daddy， 你那个这个礼拜能不能啊抽空就跟我打一次篮球？”其实我不会打，他每次我跟他打，他都觉得我很难看，打的姿势也不好。但是呢，我能够陪他，他就这非常的开心。就为这个十分钟的开心，我说我答应你，但是今天晚上我这个聚会我。这还在电话上，我说我现在真的是我，他说你昨天说了你今天可以，我说今天电话我不能计划，那我说我明天一定。其实到了一个时候，我真的必须得舍弃许多的时间，我要抽出时间去陪他，因为我必须说话算数。弟兄姊妹，我觉得做父亲，你要问我只能回答做父亲这边哈，做父亲的说话算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为什么？他孩子就知道说 OK， 他的事情在我这边他是有地位的，我的心里有他。其实他们要求很低，其实我说打到十分钟，他看我太难看了，他说 你去吧，这个哎，我现在可以一个人打了，他把我释放了。所以你知道，其实孩子对父亲其实要求，表面看哈，他有，但是他其实对我们很好，他很有恩典。但如果每一次你把他的要求都忘记了，都往后推，我觉着这一个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为什么？因为他大了以后，你想刚才说的跟他有，特别是属灵上的沟通，说实在的很难，非常难。 我觉得做父亲的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当孩子问你任何圣经的问题或者说生活上的问题，你一定要好像是做这一个高考题一样的那么认真的在神面前去认真的去准备，绝不可以随随便便回答他搪塞他，非常认真的跟他回答，而且他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智慧，我告诉你每一次他来找你啊，他觉着说哇，跟 daddy 在一起回答问题哈，他觉着特别实在，能够摸到那个点儿上。你知道有时候回答问题你知道都标准答案哈，根本就摸不着点上，进不去的。万事互相效力了，那是啊，我不问你我自己也知道。所以做呆地的我说不容易，我觉得做呆地的我就说什么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你自己到神面前，孩子问了你任何的问题你就说你还发现孩子有问题。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说孩子没找你就没事儿，其实孩子很多时候在家里的表现是非常特殊的，他这段时间他常常发脾气，这段时间他摔锅摔碗，我告诉你他里面这股火哈，有的时候他说他不想活了，哎，如果他说他不想活了你揍他一顿或你怎么回答，我觉得要非常有智慧。他不想活了有两种，一种就是说我不想在你们家活了，这是你的家，你把我弄得不舒服，还有一种他真的不想活了。哎，我跟你讲这个做父母的你做父亲的你要分辨，都很严重了对不对，他不想在你家活那这很严重了对不对，他真的不想活那更严重了是不是。所以我是说孩子们越大他们会发出一些非常极端的话语，你不要觉得这些话是可以随便就过去的。我觉得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做父亲，你问这个问题我顺便讲，做父亲的特别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哈，不要惹儿女的气呢要尊重他的隐私，尊重他的朋友。我这点我非常失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朋友一塌糊涂，我觉得就你那些狐朋狗友，这话刚要出口你知道吗，这里面就感觉是哎，就你那些，如果我说你那些狐朋狗友，我跟你讲我这话一出口对儿子来讲，我跟你讲他那里面多么受伤害，可能事实是这样，事实上对不起啊，我是说在我眼中，在我们的眼中，在我们成人的眼中，他那些朋友都是狐朋狗友，但是对他那个时候来讲那是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范围。我觉得我们可能瞧不上他的朋友，但是你要尊重他的朋友，其实你尊重他的朋友尊重他嘛对不对，你要尊重他的隐私，不要拿你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比较 please， 我觉得这太可怕了。你看看 Summer 人坐那就是一动不动，你看你就整天动了，你哇，这假如这么一比较，我跟你讲父母在跟儿女之间我说那沟通就断了，关键在这里就是惹气嘛，一惹气以后所有的这一个沟通就断掉了，不可以这样。做父母的我就说这些东西有信口拈来对吧，这很简单就这么讲着，这个都是杀手锏我们叫对吧，这都是非常厉害的，你拿这个孩子跟那个孩子比对吧，这样弟兄姊妹我是说这真的求神怜悯，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每个孩子是有他的优点，每个孩子有他自己的软弱的地方都有，但是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做父亲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尊重，但是呢刚才说了我们一定要划了线以后绝对不可以让，今天有很多做父母的划了线以后随随便便就让，不可以让孩子，有一个观念是孩子还小了他大了就好了， 没有错，他大了以后，他小的时候犯的错误他不犯了，小的时候他会撕书，对不对？你现在你大了以后，你让他们俩撕书，他才不会去撕书呢，对不对？问题在这里啊，他那个时候你管他撕书的那件事情，不是教他以后一辈子不撕书啊，你要记住这件事情，懂意思吗？如果你看见说啊，反正他长大以后就不撕书了，这是错误的。你在那个时候管他不要撕那个书，是培养他这个人。做人比什么都重要，你懂意思吗？你错过了那个做人的，教他做人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们老以为说将来他的行为好了就可以了，他将来不犯错就好了，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不要以为他小，我们觉得就不要教他，就可以随随便把线就可以挪掉，对不对？像那个时候，妈妈说了，凡是撕书的，要到妈妈那儿去，一页一页的把每一页拿回来，一条一条的，当着妈妈的面把它贴好了。你说那本书值几个钱？扔了再买两本，再买十本都可以，对不对？但你教他什么呀？你教他做人，对不对？做人有底线的。孩子小，才一岁，那个真的才一岁，家里来人，孩子小一岁，他来人他都觉得他可以闹，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孩子是不是来人都有这种感觉，来人就可以闹，对不对？他因为他知道说来人你不太好意思管他嘛，对不对？该睡觉的时候说好了，都弄好了就睡觉。站起来就闹，他那会儿搭的那个小床，站起来就给你闹。我过去以后，不能那么粗暴，告诉他说：“儿子，你现在该怎样怎样怎样，你现在该怎么样，再把他弄下去。”我刚出去又站起来，前后跟我闹两个钟头。他那么小，才一岁。最后他实实在在闹不过，因为我也精疲力竭，我知道我肯定熬得过他，他比我小。最后他扛不过我，他到了一个时候，我这线不能让，为什么？因为妈妈定了规矩了，你弄干净了，吃饱了，你就是安安静在床上睡觉，就这么简单，就这一条线，没什么好说的。你站起来闹，这就是不可以。头一天跟我闹两个钟头，第二天照样。第二天一个半小时，到第三天他熬不住了，从此以后 OK， 你划线他知道，说父母划线对孩子来讲铁打不动，管你怎样，你要闹可以跟你闹到底。孩子在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他要在家里面做王，就这么简单。婴孩做王，圣经说这个国就完了，这个家就完了。所以我们以为说孩子小，我告诉你，从小孩子就要做王的，你不要以为他小。所以这件事非常严肃，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主的话，对不对？主的话说得非常清楚，邦国呀，如果你们的婴孩做王，你们就完了，你们这国家就完了，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所以我想我们做父亲哈，我觉得在神面前我们不惹儿女的气，我们这些方面，我们说实在，你划线其实反而不惹他的气。这个在这个他的面前哈，不是在，就是在他的朋友面前，千万不要批评他。哎呀，这个是我真的是很软弱，很软弱。他有时候把几个，我觉得是狐朋狗友。哎，我真是瞧不上那几个，他那几个朋友叫在家里，他们在那里很开心，搞个小 party。那对我来讲，哎，不仅他那朋友瞧不上，他我也瞧不上，对不对？我就说，哎呀，儿子，你看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哇，我跟你讲，到后来对他来讲，那个伤害非常大。 你当着他的朋友的面这样的羞辱他，你知道吧？我觉得我下来指正他这些缺点没有问题，他可以接受。所以我们惹儿女的气，有的时候是我觉得是不知不觉的，这都是我自己这个非常失败的地方，我就跟大家讲哈。这个当然父母不承认错误，那这个儿女记一辈子。父母做错事情，儿女我觉得恩典很大。对不起，我可能至少我觉得我们家孩子对我们恩典很大，我做错事情他们都能原谅，说错也可以原谅，甚至他觉得你说谎了，爹地你刚才你说谎说的不准确，他都可以原谅。只有一件事他们受不了，我不肯承认错误。不容易啊，做父母的特别要跟儿女去承认错误，说 Daddy 错怪你了， Daddy 做错了， Daddy 刚才说的话说过了，哇，这真难呐！我曾经听别人弟兄们讲说这事儿好难，我心想这有什么好难的，这小刺儿一叠，是不是大庆？小刺儿一叠，对不对？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哎，等你真有儿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哎，等那天真的你这个你真的儿子在你面前长大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你知道这个男生啊，这个面子啊，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薄。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这个妻子你要爱，先生你要尊重。其实这个先生啊，最受不了的就是妻子对先生不够尊重。儿女如果在这些事上哈，你觉得说哎呀真的好像不够尊重哦，对父亲来讲哈，那个气哈是肝火，我们就是这个冒肝火，你知道那种。感谢主哈，这个错了以后要跟孩子承认错误，这件事情不要抹稀泥。像有个弟兄他说他实在是脸面挂不住，但实在说是错了，你怎么早告诉我呢？你看还是谁的错？
你的错，
还是孩子的错，对不对？你要早告诉我这事就没事了吧，还是孩子的错。你这孩子这里面你惹了他的气，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在他里面和你之间的沟通就是中间隔断的墙。所以在这一个我们跟孩子哈这个关系上，当然我是说刚才也有弟兄姊妹提的，这也很重要，就是这一个言行不一哈，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父母啊这个在这个孩子的家里面跟外面真的是判若两人呢，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孩子的影响太大了。这个我就说只能够分别为圣了，对不对？这个你只有自己到神面前分别为圣，这个你对吧，你不到神面前去学习分别为圣的话，那当然了，对不对？家里面是一个样子，对吧？出去是另外一个样子。那这样的话呢，你想想这一个孩子们如果失去了他对你的信任，你想跟他有美好的沟通，特别他大了以后，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他把自己的心门早就关上了。所以我倒觉得说呢，这个有的时候讲究，说有人说就教我们哈，就是说你怎么说。我看那个我还稍微查了一下有些书，他说第一句话怎么说哈，第二句话怎么说，哦，他说那可好了，对吧？要怎样的又温柔，然后呢又持守原则，然后怎样怎样。他说你照着我这个说，他那有十几句话呢，他说你要这个记不住把它抄下来，一句句去念都可以，有用吗？没用。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不对。话可以是对的，方法可以是对的，人是错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件事情在讲到做父母哈，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托付，刚才说的托付，托付的意思就是说儿女是神交在我们手里的，对吧？如果神不告诉我们怎么养，你会吗？绝对不会。为什么？这是神的孩子。如果是今天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团团交到我手里，那假设交到我手里，那我要问问父母，对不对？什么时候给他吃什么，对吧？他小的时候，对吧？他该干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你托的话，你得照着，对吧？照着父母的心意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把孩子握在我们的手里，我们觉得我想怎么他就怎么他。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我想宠他就宠他，我告诉你，你是在欺负他。夫妻两个，我是说在一起，有人说弟兄拳头大一点，你可以欺负你的妻子，但是妻子被逼急了，他还可以，对吧？反抗，对不对？这小孩躺在妈妈怀里，你要欺负他，他有办法吗？我就溺爱你，我就使劲的溺爱你，我告诉你在欺负他，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将来被你溺爱到一个地步，完全和神的旨意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时候，那是你把他欺负成这个样子，他没有办法选择啊，他无力偿还的。这你怎么带他，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很残酷的一件事，说实在。所以当我们对孩子的时候，那是可以说是很残忍的，如果不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对不对？我从小就让他抽烟喝酒，我残酷不残酷？我从小就让他去偷东西，他从小觉得，哎，人活着就应该偷东西，人活着，对吧？不单靠说，还要靠偷东西。我是这样把孩子养大的，我真的我在欺负他，因为他没办法，他就在我手中啊。所以我是说，做父母的哈，我就要恐惧战惊啊，真的是，我们不能欺负我们的孩子。因为他无力偿还。就关于这个我们今天这两个题目哈，我想我就一起，刚才就这样一起讲了哈。那么在这一个刚才提到的这个父母的同心这件事情哈，真的求神怜悯。因为父母不同心这件事情，特别在管教这件事上，我们看到过的结果没有一个好的。我们从前有一对父母，那个父亲直接了当地跟我们讲说，他知道他的孩子的缺点。你知道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了解到那么细哈，他的孩子的所有的问题跟主日学老师看的差不多的不多的，有的，对吧？做父母的看自己孩子可好了 perfect，只是主席老师，对吧？有色眼镜，对吧？就主席老师欺负我们家孩子。那个做父亲的不是这样，那个做父亲的告诉我们说，说他完全知道他孩子的每一个缺点，他觉得他需要天天在神面前为他祷告，好好管教。但是夫妻两个不同心，他虽然完全知道他的孩子每一个软弱，每一个缺点，到了一个时候，因为不能够管教，在家里没法管教，因为夫妻两个完全看法不一样，所以到了一个时候才上小学。在美国是这样，美国是他可以开除的，学校把他开除以后，不仅一个学校开除，两个学校开除，最后每个学校都开除以后，整个那个学区他都不能去上学，只好在家里面上课。所以在美国还可以叫 homeschooling， 我不知道这边可以不可以哈，他们在自己家里上课。我跟你讲，痛苦死了。现在那个小孩已经是大学毕业了，但是我跟你讲，那一个疤痕，就是生命中的疤痕，今天还是深的不得了，基本上是自恋型的，太可怕了。夫妻不同心， 对孩子的这一个影响，我觉得不能说 permanent 吧，至少到了成人以后，那一个影响还在。现在他都快30岁了，那孩子，因为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父母不同心，非常清楚，就是父母不同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哈，我们不要觉得说，夫妻两个不同心是小事情，很大的事情。哦，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因为待会儿还要有受浸聚会，好吧？这个题目很多方面哈，我想我们一次只能稍微提一点点啊。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有问题，我们再可以再交通。
那弟兄姊妹们，就最后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早晨你在让我们看见，我们做父母的，实在你实在把这些孩子托付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真的让我们都来关心我们的孩子，你让我们首先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爱主追求主的一个人，我们真的不能够只是要求我们的 孩子他们去爱主，如果我们这个人不爱主，求主你让我们不管做父母还是做父亲母亲，你都让我们常常在主里面，我们跟你有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好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可以真的遇见这个基督的生命。求主你这样引导带领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也成为那个属灵的那个能够被见证，能够见证你的那个器皿。求主你这样的得着他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那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受浸，我们就等一下我们就下去用餐，我们盼望是1:30或之前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聚会厅，可以吗？1:30，然后我们就不拖太久了。然后
底下冰箱有些肉不知道谁的，反正放了一个
底下冰箱有一些肉，不知道是哪一个弟兄姊妹的，就你们就等一下去看一下吧。另外
生肉不是他带的，
对，
是生肉。
对，没有人去认就处理他了。对，另外就是有提醒，就是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进到这个厨房里面，因为之前有孩子真的他们就跑进厨房里面，就产生一些危险，因为厨房里面有姊妹们在那边，就是有切东西的那些，就会很容易受伤。我们这个界限，我们就希望刚才说不要越过去，我们就有一个界限好吗？让孩子们就不要进到厨房里面去。然后还有什么要提醒？今天有新来的朋友吗？是宝华的
他算新来的吧？
来过一次。后面来过。好，那我们就有一个释放祷告，我们就下去好吗？主，我们感谢你，你供应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需要，你为着弟兄姊妹们的爱心的摆上，求主你都来纪念，让我们在享用爱宴的时候，我们里头有一个感恩的心，求主你来洁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